请各位找出《论语·记事》27页，找出这一页之后，我把今天要研究这一章先念一遍。子夏曰：“贤贤易色，事父母能竭其力，事君能治其身。”与朋友交言而有信，虽未学吾必为之学矣。从这里开始研究这个这一章，是子夏讲的这这章意思。那么也是啊，教人家求学的这个重要的意思。子夏是孔子72位贤人之中啊，也是一位大贤人。那么这一章经文呢，主要是讲这个伦常的这个教育啊，所以这个伦常就是伦，是我们中国文化重要的讲的五伦呐，常是什么呢？常是永久不能变更的。这个有五种伦常，就是中国讲这个学术讲文化，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根本。那么现在我们就看了，子夏曰：“贤贤易色啊。”子夏这位弟子是姓卜啊，卜就是那个占卜的卜，名字呢叫商，做生意的那个商啊，工商业的那个商。那么他呢，文学方面非常在孔门之中啊，文学是非常这个比别的学弟子啊都要好啊。那么他说：“献贤易色啊。”这个上面是这个先字，是尊敬的意思。下边这个先字当贤人讲啊，倒是这个就是一般这么讲啊，先把一般的讲法我们说出来。那么尊敬贤人，这个一呢是色，这个一当一般当改编讲啊，色是这个与这个贤人是相反的，那么这个就是财色名食睡那个色。那么这样讲的话，一般讲法比较不好讲。那么古人呢，有另外一种讲法，就是这个第二个贤字。第二个贤字当作 由这个品德讲啊。那么上面这个贤呢，还是尊重，尊重由品德。下边那个色呢，就是财色名食睡的色，就是女色。男子对女的说女色，女子对男子来讲也是色，是男女的这个色。这个一啊，不当改编讲，是当这个与上面那个仙字啊是相对的。上面那个仙字是重视啊，尊重。下面这个一字呢是当不重视的意思，当轻易讲啊。对于这个人，对于这件事情，他不重视的啊，看清了。这个意思就是说，使重视有品德，而不重视那个色。色是个色相，一个人呢长得很美，啊，就对于一个人来讲，是重视他的这个人的品德。不重视他的这个啊，他的外貌长得美不美，到这个讲法。这种讲法是什么呢？是这个，因为这个一章书是讲这个伦常嘛，啊，伦常的时候这一句话就是选择这个婚姻这个意思来讲，古人有注解，他拿比喻，比如说《诗经》里边呢，《国风》开头有一篇是《关雎》篇呢，《关雎》那一篇写的就是周文王选择那个后妃的时候啊那样的这个。梦寐来求之啊，梦寐求之不是求的了一个很美的一个后妃，是要求那个品德啊，这个很好的人。那么所以又拿那个比喻啊，这一句话就是。这个男子也好，女子也好，在选择这个婚姻的时候啊，注重的是他的品德，不注重他的长得是不是很美。那么这个一句话就是讲夫妇啊，夫妇这一轮。五伦呢，五伦的开端呢就是夫妇啊，这个为什么呢？在这个其他的经典里边，多处很多处都讲啊，那么就拿这个《周易》来讲嘛，《周易》的系。这个续卦传里边就说啊，这个有天地，然后才有人类的有男有女，人类有男性有女性，然后才有父母，有父母然后才有儿女，这个家庭才建立了。有了家庭，然后推广在人群，才有国家，才有这个君臣，是这么来的。那么你这样一研究的开头的话，就是夫妇啊， 所以这一句话呢，就是代表夫妇这一论的。夫妇这一论即是人伦的一个开端呢、啊，那就是在男女结婚的时候啊，就要慎重。慎重的这个最重要的是男女互相所选的都是品德啊，因为这个品德才最可靠。你说现在外表你长得再美再好，无论是男子年轻的也很美，是美男子啊，女的时候女的年轻也是很美，但是啊不到若干年之后就变了，所以这是不是永久的，永久的还是品德。所以这个了解这一层啊，就知道这个注重品德，这是夫妇这一轮呢、啊，这是一个基本。所以《诗经》开始讲，正规了夫妇这一轮呢，这是一切的这个其他这个伦常啊，都会归于正。如果夫妇这一轮不正的话，其他一切都乱了。所以这句话是讲夫妇这一轮的。正人论就从夫妇开始。那么第二句呢，是父母能结其离，这是讲这个父子的关系，夫妇这个子女。那么这个子女侍奉父母的时候啊，要能结其离。所谓结其离的时候啊，就是就最基本的这个尽到孝养父母一个基本的这个尽孝之道来讲的。你就拿一个普通人再拿一个家里很贫穷的人来讲，他一无所有，所以说一无所有的时候啊，他以他的这个体力，用他的体力啊来替父母这个办事情，这个用他体力来工作，取得这个生活这个费用来奉养父母，这是最起码的一种这个孝亲之道。从这个再提升你有多少的能力，就尽多少能力。这竭其力啊，竭是当尽字讲的，尽到自己所有的力量啊。那么这个所谓这个竭其力，除了体力啊，还有其他各方面这个力量。除了这个孝养父母，负责这个奉养父母的生活衣食所需之外，养父母的心非常重要。这个都包含在当中，就侍奉父母，这是讲的孝道的。事君能致其身，知识呢，把它送上去。这个怎么叫送上去呢？这个在家里，对父母要尽到孝，这个 到外边呢做事情，到国家呢，是古时候到国家替国君办事，有事君，事君就要讲的忠啊，在家要讲孝道，到国家来事君的时候，那就是讲究忠啊，忠是怎么个忠？忠到什么程度呢？那么这个所谓世间，当然不是没有选择的，这是一，他与世父母有所不同的。世父母啊，父母是天伦呐、这个父母子女的这个关系是天然的。不管怎么样的话，他这个他是不能够分的了，这个君臣的关系呢就不是这样，君臣是道义的关系。什么叫道义呢？古时候读书人他要出来做事情的话，那么就是到国家做事情，就是事君了，他也看看这个君主好还是不好。好的君主是明君，那么他就去帮他做事情，做他的臣子。如果这个君主不是明君，是个昏君或者是暴君，那个中国的读书人呢、就绝对不会替他办事情。所以中国的读书人也是真正的是明了这个君臣之道啊，就是都有所选择的啊，非其君不是啊，非其君那个君主不是明君，他绝对不会去当他的臣子啊。这个事君能治其身呢，选择好的，他是真正是一个明君，去当他的臣子了。既然是当了这个明君的臣子，君主是替国家办事的，你替这个君主办事，也就是替国家办事。国家就是替全国所有的人民去办事情的。那么就是这个样的话，你事君呢就要忠于君，忠于君也就是忠于所有的全国的人民。那么这个治其身呢，就把这个整个的这个身体呀都奉献上去了。治其身就把自己的本身呢全部都奉给这个奉献给这个君主，也就是奉献全部奉献给这个全国的这个老百姓，这就是讲忠的这个意思。那么再讲这个与朋友交，那么君臣是上下的关系，朋友呢是平等的关系，与朋友来往交结交朋友的时候注意这个交字啊，做了朋友之后，朋友就是无论之中的一轮呢、讲无论是哪无论呢，夫妇父子兄弟，这是家庭的三轮。外面就是君臣朋友五轮。 这个外面君臣朋友这两人呢都是道义之交，君臣是上下的关系，朋友是平等的关系。那么这个朋友既是道义之交了，注重这个交字，交朋友的时候啊，那就要是这个注重一个心字。朋友与朋友这个一切都要是讲究一个心字啊，信实啊。所以这个言而有心，言而有心，说话就算数，绝不会打折扣的，绝不会这个承诺的事情啊然后不能兑现。所以一句话说出来就是我完全能够这个能够兑现的，言而有心。那么虽曰未学无必为之学矣啊，子夏把上面这个从闲闲逸色到言而有信，然后就是你能够这几桩事情都做到了，虽说未学了，吾必为之学矣。虽曰未学，这个是谁？虽曰呢？虽曰这个主词是谁呀？曰是谁说的呀？虽然说未学，未学是没有求过学，没有学问。这是谁说的呢？这是子夏假设的话。假设的呀，一个人他这个从这个选择夫妇的时候啊，他就注重这个品德，而不注重这个美色，一直到事父母能竭其力，事君能治其身，与朋友交，言而有信，这些都办到的人，这个人他说啊，未学啊，我没什么学问呢。这子夏假设的话，假设这个人他这些事情都能这个实行。他虽然说他没有学啊，吾这个子夏是自己称呼，那我必定说啊，他是一定是学过的。他如果没有学的话，没有真学问的话，他能办得到上面这些事情吗？这些事情你必得是求学，求到真正的学问，然后照着这个学问呢、去实践力行啊，行得非常实在。你说这种人没有学问吗？他学问是真学问，真学问就是啊，就是真能做得到。做不到的话，那不算是学问呢。所以这个后面这两句话，虽曰未学，是子夏假设，上面这几件事情都办得到的那个人，他谦虚的说我没有学，没有学问，没求过学。下边最后这一句话是子夏这个赞美的话，虽然他说没有学啊，我必然说他是学过的。 那么这个呢后边有血宫啊，有这个讲义的，各位把讲义翻开看一看。为什么刚才讲我就是照学宫这个讲义讲的，没有照古人那些横渡注解的。如果把古人的注解呀全部都讲的话，两个小时还讲完了，还没讲得完。那古人的话呢，那解释的非常多，意见也是，你说是这个，他说是那个，很多。那么现在各位看看，在第三页那是经文，翻到第四页，第四页先看这个考证，考证啊，举出那个朱子注解的，朱子那个机注，机注后面他引用那个程子，程子呢是朱子的老师啊，他说这个朱子在这个注解《论语》的时候，很多地方他引用这个程子。那么这个程子曰啊，弟子之职，立有余则学文啊。这个啊，是这个啊。我这个上次讲过了啊。这个不错，这个第四页后边，对对对，后边呢，那个子夏曰先贤一色这一章啊，经文后边考证，考证就是引用那个集解，集解是孔曰，孔曰是孔安国，孔安国说啊，一色呢也以好色之心好贤则善也，这是古注，孔安国的注解。他说一色是怎么讲呢，一色这个也呢，就是说一色的意思就是说啊，以好色之心啊，这个来好贤则善，这就好。那么黄叔呢，黄侃叔他说了，凡人之情莫不好色而不好贤呢。他说这个一个人呢，无论是谁呀，凡人呢，凡是就是普遍的说啊，普遍的指任何人都是如此啊。任何人呢，他这个都是人情，就是一般人情都是如此吗？莫不好色而不好贤，都是好色不好贤的，无一人不如此。今呢若有人啊，现在假若有人呢能改一好色之心以好于贤呢，能够把这个他这个解释，把这个一当改一讲，当变一讲，把这个好色之心改过来，改为好贤，在此人呢便是贤于贤者啊。这个人呢，他能够把好色之心改变了，就是 不像一般人呢，只好色不好闲，他反过来讲，只好闲不好色。那这个人呢，就是闲于闲者，就解释这个闲闲一色那个闲，闲闲这两个字，闲于闲者，这是黄叔这么解释。再举是阳夫啊，阳夫刘生寿啊，这一位他注解他说是官居之一也。那么据他这个注解呀、啊，闲闲一色这一句话是官居之一，官居是《诗经》里边呢开头的那一章。诗经国风啊，国风是第一篇，就是关关雎鸠，在河之洲啊，接着就是窈窕淑女，君子好逑。所以他说啊，这个闲闲一色就讲的就是关雎那一篇诗的这个大意。那一篇是讲的就是周文王啊，选择他的后妃的，写周文王写选后妃的那个啊那种这个那篇诗。所以说此闲闲一色是指夫妇之切正，就证明这一句话不是普通的意思，是指的是啊夫妇啊选择对象啊，选择配偶的一个拿官居的意思这篇诗来做这个证明，这是最贴切的一种证明，叫切证。还有这个论语书和，这是古人有一篇有一种注解，就是《论语》的。那么中间他的意思啊，解释很长，把截略一些，把它截略下来，下面这几句话。他说：“六经之道，造断乎夫妇啊。”这个。六经是中国的这个经书啊，儒家讲这个经书啊，基本的就是六经的礼、乐、诗、书、易、春秋六经。那么这乐经呢，在现在是乐是没有，剩下的只有这个易、礼、诗、书、春秋五经。那么这个六经之道，把这个六经之中的重要的讲的道理呀、啊，造端乎夫妇。造端就是开端呢、啊，六经讲的人伦之道啊，人伦之道，人伦从哪开始啊？从夫妇开始。这个每一部经都是这么讲的。刚一开始我举的这个《周易》，《周易》就是这么讲的。在其他的哪一部经都是这么说的，就是造端乎夫妇，夫妇是人伦的开端。所以有夫妇，然后有父子，有父子，然后有君臣。这个易经里是这么说的，那么礼记里面也是这么说的。故首举之啊，所以这个子夏讲这一章 这个经文的意思啊，开头闲闲一色，开头首句第一句就主这个就把这个主要的意思说出来。吾师曰：子夏之言其义善矣，然此季之间一阳太过，其流之弊或将之于废学。这个吾师呢，是朱子及朱啊引用的这一位注解的。那么这个他这里这个解释啊，是一种批评的意思在当中。所以后面附带的《翁方刚论语附记》里面讲，这个也在了这个无事这一条啊。那么这个学工学路老人呢，他说他疑啊，这个可疑的是，可能这个无事啊，无事谁呢？没有提出名字来，朱子也只说无事，没有提出名字来。那么我们老师啊，就是他可能呢是这个陆龙旗的门人，陆龙旗的门人呢，吴元英呢，可能是他，但是不敢确定，因为他呢曾协助编了四书大全。或者是一位那个时候同时候的人，同时候人呢没有把名字提出来，只是这个无事而已。后面再举证，刘正叟他呢，他说其人既能此等之诗啊，而自言未学，吾必谓之已学，盖此等非学不能也。那么学宫啊又举出刘正叟这个话，他说其人这个就指的啊，从闲闲逸色到这个言而有信，这个人他既然能够此等之事，这些这个都能办得到了，这些事情他都能办得到了，而自言为学，他自己是很谦虚的说没有学过什么，吾必为之已学，那吾就是指下我必然呢说他已经学过了。下面是刘正叟说：“该此等啊，非学不能也。你能够办到这些事情都能够，你没有学，哪能够办得到啊？”是他这么讲的。后边的暗语，这就是学路老人呢，就是自己的意思了。他说这一章的这个开头的时候啊，于是学路老人自己称呼，他说我啊，采就是选择的意思，采取的意思，这个采就是现在啊一般要左边加一个条首边，那么在经典里面呢都不需要条首边，直接就用这个彩字，是这就是正确的字。后来加个条首边，那个字是后来的字啊。他说我采取的是杨虎刘氏以及论语书和，那么他们呢所说的我是采取，那么为什么理由采取呢？该这讲理由了。首次等章啊，这个首章就是学而时习之那一章， 然后有次长啊，这个这个齐威人也孝弟那一张，与这个从那个到这里的是一脉相啊，一个脉络啊，一脉相承的，都是讲求学。求学的时候有注重啊，能够实行，这是有一个脉络。而与游子一章啊，游子为的那一章更足以啊，这个证明这个大义他的这个旨趣，所以采取啊前面杨虎啊，这个刘氏能于说和这些说法，虽然未学这两句，只采刘振叟氏之说，采刘振叟这个说法，不知后学傍经。后学傍经是什么呢？就吴氏，吴氏讲的呀，像子夏这句话了。有流鼻的，实际上来讲，子夏讲的话没有流鼻，哪里有什么流鼻啊？他认为他有流鼻的话，或者甚至于讲废学，这是他误解了子夏这个话。对，所以读经、读古人的注解，不大容易的。因为古人的注解你看少不能完全明了，看多了各有各的注解，意见都不一样，哪个是对的哪个是不对的，很难呢，很难选择了。你假设说你要这个照吴氏所讲的，你跟他学啊，把子夏这张经文呢照他这样这样解释的话，那你就跟着就是傍经了。因此我们老师说呢，采取刘振叟的这个讲法，没有流弊的，不至于傍经。学经呢学到傍经那就糟糕了，不但没有好处，那会受害的。那在这里呢，你把这些都了解了，这一章就是讲这个无论的这个道理。那么他的大意就是说，你这个求学啊，真正的学问呢，就是在能够实行啊。不能实行的话，你学问再好，那没有用处啊，自己得不到受用啊。这个明朝有一位这个焦若侯，他曾经说，举一个例子啦，就是第一章《论语》第一章，学而时习之啊，学而时习之，这个学字，你学会了没有呢？一般人说啊，我学论语一开头第一章第一个字就是学字啊，再接着就是习字，学习的习字，学习这两个字谁不会啊？背诵这一章，一背诵第一章背诵这个字就学会了。那个焦若侯就讲啊，你认为学会啊，我认为你没有学会。假使你要真正学 把学习这两个字你学会了，那个到什么程度你才学会呢？这个不亦乐乎，你这个时时刻刻的，时时刻刻的，你心里就是喜悦，没有忧愁的事情。这个不亦乐乎，除了自己喜悦以外，你见着人，见着有任何人来跟你研究学术的时候，你都感觉欢乐。还有最重要的就是说，人不知而不愠，你这个你认为你有很多学术学问了，你有很多的能力了，人家不知道你，你想出来做事，人家不用你做事情，人不知啊。一般人都是怨天尤人了，感觉这个有所怨恨了。你要有怨恨的时候啊，那你这学习就没有学到。你必须人不知而不愠，一点怨恨都没有，那你的学习就是学而时习之，不亦乐乎？有朋自远方来，不亦乐乎？人不知而不愠，不亦君子乎？能够得到悦，得到乐，能够不愠，你这个才把这个学习这两个字学到了。有一条都还办不到的时候，你这个学习都很，这两个字你都不认识。人家古人讲学是这个讲法子，对，哪来个意思呢？你比着看这一章书，这章书的是真正的是教我们呢，在这上面要下功夫，要切切实实的来实行啊。实行的就是真学问，你才能真正解决问题啊。休息。